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主日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作者是马太，他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目的呢是要让像这些犹太人能够来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这位弥赛亚，就是救主。当时耶稣呢呼召了一群门徒来跟随他，一起来进行这个传道的事工。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而且呢，耶稣呢也医治了许多患有疾病的，被鬼附的，瘫痪的人，都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医治了他们。所以呢，当时呢，就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从底加波利、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各个地方都来到这边他们要来听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们，能够来听耶稣所传的福音。所以呢，耶稣呢看见许多的人他就在这个山上就坐下来，门徒呢就来到他跟前，耶稣呢就开口教训他们，不光是教训门徒，也教训所有当时在场的这些所有的人。所以呢耶稣所做的教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连续三章。我们后来我们就称为这是一个登山宝训。内容呢就是讲到耶稣开口教训他们，是讲到耶稣呢他是以天国君王的身份来教导当时的人要他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得到天国的八福，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性格跟品性。那而且呢这样的改变呢不是，而且是从心里面，是从生命而开始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当时耶稣也教导他们呢天国的子民该如何来祷告。使徒路加他也记载了耶稣如何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这件事情，但是他记载的比马太还多了一点点的这个小细节。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说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然后第二节就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等等。那这些呢就是跟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一样的。那但是在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这个背景是因为这些门徒们来请教耶稣，说请主耶稣来教导他们如何祷告。在上个主日，腓力弟兄带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还有十六到十八节，在那里耶稣是教导门徒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今天我们就去接续后面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九到十三节，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主导文，是耶稣来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内容应该如何，我们应该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六章十三到十九。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让我们用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来领受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主，让我们不光是成为一个听到的人，更是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把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不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祈求的心，主，乃是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已经把最好的已经赐给我们，连你自己都愿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使得今天我们能够我们的罪被赦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到你的殿中来献给你。主，让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主，让我们的生命就如同是你的国度一样。主，我们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殿中能够来敬拜你， 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你的荣耀，也愿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被你所得着。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这个主导文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面有一个结构。第一个是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讲到我们祷告的对象。接下来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讲到都是与神有关的，那是讲到三个祈愿。接下来讲到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讲到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是讲到三个祈求。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颂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主导文的这个结构里面，主所教导我们要如何来祷告。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祷告是我们与天父关系连结的一个反应。我们之所以会祷告，是因为我们跟天父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我们用儿女跟天父这样的关系来跟神说话。那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之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祷告的原因。如果从这里面也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的说的也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不是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来祷告的话，那我们的祷告也是徒然的。在约翰福音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罗马书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到，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是说到我们原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和这位上帝能够建立关系，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我们之前也说到是耶稣基督他成全了律法和先知的义，也就是神的义。所以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赦免，神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让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这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我们要知道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并不是因为我们自身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我们甚至不明白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神就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儿子的名分，其实这完全是天父他自己的作为。当我们得到儿子名分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并不会让我们自己在本性上面在行为上面会有改变。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对这些很有爱心的夫妇，他们领养小孩，他们很爱这个小孩，他们付出他们的心力去呵护去教养这个孩子，但一开始的时候孩子的本性还有他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在领养的那一刻，最主要的改变并不是这些孩子们他在行为上的改变，而是他身份上的改变，原来是跟这个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成为这对夫妻的孩子，他们身份这个孩子的身份改变了。即使这个孩子不听话，再怎么样惹他们生气，他们也不会把这个孩子赶出去送走。当他们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的那一刻，他们就决定对这个孩子保证信守一生的承诺，爱他接纳他，把他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来看待。同样的，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也是如此。主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意思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明白天上的父以及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意义。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他自己的作为，并不是靠我们自己。他把这样的应许赐给我们，正如他对待他自己的亲生独生爱子耶稣一样。当耶稣说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要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来开始我们的祷告，他的意思是说祷告是我们与天父的关系的连结的一个反应。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明白 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任何的时候都知道啊，我们在耶稣基督在天父里面，我们与他的关系是天父与儿女的关系。也因着这样子，使得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的跟他祷告。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祷告的生活的里面，可以反映出来看出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大家想一想，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生活如何？当我们自己觉得生活很不平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要祷告。但如果我们的祷告的情况没有好转，祷告以后情况没有好转，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能会生气，但生气真正它深层的原因，是因为觉得神没有帮助我，我配得神来成就我的祷告，因为已经做了基督徒应该做的，我祷告，我读经，我参加聚会，我是一个好基督徒，神应该来也同样的能够把这些好处加在我的身上，成就我的祷告，我是配得神来成就我的祷告。或者是我们感到内疚，我们内疚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觉得我们一直让神十分失望，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还是在软弱，在犯罪。当有这两种情况的时候，都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在一个履行义务上面的一个关系上，我有我应尽的义务，神有他应尽的义务，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一种义务上要尽义务的这种关系上面。但是对于清楚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天父与儿女的关系，我们心里面就会想，天上的父，我不配承受你的恩典，你的恩惠，成为你的儿女，但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原本我该承受的死亡，他也活出了我本该活出的一个生命，神要赐给我时间的生命，因此我接受天父为神的儿女，天父为儿女所安排的是最好的，也是超过我所配得的，好过我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是如何？我们的祷告是用焦虑的，是用公式的、机械式的这样的祷告生活，还是充满着温暖的、充满着信心的、充满着盼望和情感的一个祷告生活？我们的祷告是否有反映出我们与天上的父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反映出我们与神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祷告是放下我们的心愿心意来顺从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之后，我们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的时候，耶稣接着在祷告中教导我们祷告三个祈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说明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目的并不是神原来旨意，因为我们的祷告神改变他的旨意，照着我们所想所求的来成就。相反的，耶稣在这边说得非常的清楚，祷告的目的是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愿，并且来顺从神的旨意。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的意思就是把一些东西能够分别出来，从这里面把它分别出来，把它视为是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最神圣的、最终极的事情。也就是说，分别为圣就是把它当作生命中最高的目的。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表达我们尊神的名为圣，因为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应该以此作为基础。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把神当作一位是最重要的，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仰望他，来向他祷告。 换句话说，不仅是我们的祷告是以神作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要来赞美神、荣耀神。耶稣在教导主导文之前，他说到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这边耶稣所讲的是指在祷告上面表里不一致的人，也就是说从祷告上面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不是祷告里面有表里不一致的情况，我们是不是一个祷告不一致的这个祷告者。如果我们单单渴慕神，享受与神的同在，那我们就会想要来敬拜他，并且让他能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最重要的位置，做首位。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会常常的想要来祷告，来赞美他，来跟他说话。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时候才会想到要来祷告？我们是只有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才会祷告，这是我们的祷告生活的写照吗？当我们生活不平顺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要开始恢复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当我们生活不平顺，我们就愿意再更多的祷告。当我们的情况好转的时候，渐渐的我们就不来祷告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来敬拜神，我们所敬拜的是神使我们生活得到平顺。我们的祷告生活可以真实的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把神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耶稣说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当我们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们想的是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想要更美丽健身的外表，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所爱的人，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想到是那些令人能够感到畅快的东西。当我们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当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所行所为，就是我们最渴慕的东西。如果我们最渴慕的不是神，那我们只会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当我们所渴慕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会来祷告。耶稣说，这样，我们就是一个表里不一致的祷告者。我们只会偶尔来祷告，我们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才来祷告。很显然，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比神还要重要，是这些东西驱使了我们向神祷告。所以我们渴慕的并不是神自己。有时候我也听到弟兄姐妹分享，他也常常祷告，他也不住的祷告，但是他祷告心里面还是没有平安，他不觉得神会垂听他的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把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我们看为非常重要的时候，非得不可的时候，当我必须获得这个晋升的机会，不然我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活下去的时候，当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学位，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已经认定了这些东西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有平安。这是因为我们把这些我们所想要拥有的东西是分别看为是圣的，也就是说这是看为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而它就会来支配我们的生命。我们因为想到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些东西，我们整个人就会崩溃。这是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比神的位置更重要的、更高的位置，以至于 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有平安。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要说到我们要把这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愿意放下来，使得神可以居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也因着这样子，我们与天父上帝的关系就会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因着我们与这一位天父的关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充满这个敬拜，我们自然就会愿意来祷告，来赞美他，来跟他说话。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在这边讲到的国度，英文讲的是 kingdom， 王国。而这王国的里面重要的是有一位王，这个 king。 那王要做什么呢？因为王有王权，王有王权要做什么？因为他要来统治，在他的国度里面来统治，神要统治他的国度。耶稣告诉我们，愿你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想到，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里讲到的是重点是，我们要想到在祷告中，我们要想到神的主权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他的主权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被贯彻。重点不是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活在神的国度当中，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实践在我们生活中的哪些层面。有个年轻人，他曾经祷告了，他来问神说，早上起来我要喝什么，喝什么样的咖啡比较好，是拿铁呢还是卡布奇诺？那祷告很久，他终于明白了，他要喝的是拿铁。但是呢，他还是不能喝咖啡，为什么呢？他还不清楚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要加糖还是不要。假如弟兄想要结婚，也是问神说，我要娶哪一位，这跟要喝哪一种咖啡其实是很像。但其实神更关心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上帝而行。重点不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而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在喝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去做的。神更在乎的并不是我们到底是跟哪一位姐妹结婚，我不是说这不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只关心这一点，结完婚以后呢，就依然顾我，所有的老毛病就出来了。 OK， 难怪很多人说结婚以后呢就认清你，认清了以后就怎么样，就分手了，就分开了。但神的心意是告诉我们，我们结婚以后是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在以弗所书说到，当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同样的，我们在问神，我是要当医生呢还是要当律师，我是要去这个学校呢还是去另外一个学校。在以弗所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乃是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常想到的是，我要做哪一样的工作，到哪一个公司去工作。但有没有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祷告，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我是为人去工作，还是为神去工作？我只在人前有好的表样，好的这些作为，当人看不见的时候呢，我们晓不晓得我们 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我们在祷告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求问神的是：神，你来告诉我我要选择什么，神，你来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但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的是：我要成为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的祷告是要让我们自己成为神的国度，神的王权行使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彰显出来。因为父母的心跟子女的心是紧密在一起的，子女受苦，父母也一样是受苦。当我受伤的时候，我知道我妈比我更难过，比我更痛苦。我相信你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但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有时候会让我们处在一些好像是对我们不好的，甚至是觉得我们自己觉得是非常需要的东西，神把我们拿走，神把我们推到一个地方，为的是要让我们锻炼塑造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本质。也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要想到我们的父亲是为我们好，然后我们才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女总是觉得父母所做的事情难以理解，特别是当我们是三四岁的小孩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父母亲所做的，他们的行为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祷告，我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就好像有个小孩，他很无聊的时候，他跟爸爸说：哎呀，爸爸好无聊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玩互相丢刀子。如果你是爸爸，你会怎么回答？好的父母不会直接打孩子，也不会答应孩子们这些不明智的想法，但好的父母会明白孩子们他深层里面更深层的需要，他会弄清楚孩子们心中的愿望，他们内心的状况和需要。好的爸爸会说：互相扔刀子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可是我知道你很无聊，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玩桌游，玩一些游戏。使徒保罗说：我三次求过主，求这次离开我，我不知道那根刺是什么。我们也无从知道保罗指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保罗身体上面他有一个痛苦，他有很多，他有这个困扰。保罗他非常盼望当他面对这个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去侍奉，造成他侍奉上的困扰。保罗心中的渴望是：我盼望我的侍奉更有果效，我希望能够得着能力，我希望神能够完成，我能够完成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所以他祷告求神把这个刺挪去。保罗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对自己最好的方法，但神怎么回答？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刚强。意思是说，保罗你自己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能力，能够把这个刺挪走，你以为脱离这根刺你就可以得着力量，能够更好的去侍奉。但神告诉他，这根刺要继续的留在保罗的身上，为的是他能够来依靠神。神会把他所渴望的东西赐给他，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保罗他深层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就好像这三岁的小孩，我们拿刀子互相扔吧，但是我们的天上的父 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层更深层的需要，他会照着我们真正的需要来满足我们，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所想所看。在这三个的祈愿的里面，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愿在祷告当中融于这个祷告的火炉里面，让神的话语，让圣灵来洁净我们，更新我们，然后再把我们的心意融化，塑造出合神心意、合神旨意的这形状，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出来，照着他的旨意而行。弟兄姐妹，祷告从来不是我们来摇动神的手，我们来改变神的想法。祷告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在祷告中被神软化，我们自己愿意放下，使得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接着我们要来看，祷告是回应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免同我们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按照这些字面上的意思，很容易想到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只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句的话，我们就认为我们今天所想的，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神就会赐给我们。如果是单单看这一节的话，是这样子解释，但我们很容易忽略了，按照整个主导文，从来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心意为中心，而是以神的心意为中心。这里面所说的日用的饮食，在当时来说，就在耶稣的时代，对人来说，他们当时的生活都是非常穷困的，他们并不知道今天食物吃完以后，明天会要吃什么。今天我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不再会为我们三餐所需要的来祷告，但我们常常会为我们自己觉得生活上必须要用的，不是食物，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名誉，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地位。可是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神当作是一个取款机一样，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得到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走了。还是我们如同前面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所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所有的事情上尊父为大，把神看成我们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他已经把一切最好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岂不把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而且在这边所说的是想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谁？赐给我们，不是赐给我。主要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就要想到其他有需要的人，为他们的需要祷告。而且在祷告里面更多的是想到我是不是成为神要去帮助人得到这个需要的这位。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是先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的人，我们要与别人分享。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的债并不是指财务上的债，在这里的债是讲到罪债。这也就是同样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导文里面说到的是，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有没有想到神饶恕了我们的罪？还是我们想到的是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求神能够施行公平、公义， 在这个得罪我们人的身上。神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想到我们在神那里已经领到了恩典，主也曾经用两个欠债仆人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个仆人是欠这个主人1000万两，另外一个仆人欠他的只是区区的10两。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别人对我们的亏欠跟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我们对神的亏欠，就好像区区10两跟这1000万两的差别。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有没有想到我们要去饶恕人，因为我们先从主那里领受了他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他给我们的饶恕远远超过别人对我们的亏欠。这边最后讲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同样的，从字面的意思上好像是叫我们不要碰见任何的试探，使得我们生活平顺。但是从上下文可以看见，这里是说到神他已经胜过了，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他要我们在试探的当中能够经历，能够胜过。其实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想到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老板，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老公，我有这样的老婆，给我这么多的这些小邪，给我在造成我很多的困扰，给我很大的压力。我们想到的是求神能够改变他们，把这些拿走。我想就好像是在感恩见证分享会的一位姐妹她所分享的，过去她的祷告是求神能够改变她的先生，但是后来她明白了，神让她的先生在她的生活里面就是要来暴露她自己的本性，是神要让她看见自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来改变。当他明白了以后，他祷告的不是神来改变他的先生，而是神来改变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我们只是让我们在环境上的这些需要求神给我们供应，求神让我们在环境上能够更加的平顺，但我们忘记了神要我们祷告是要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是我们要被神更新，是我们要被神来改变，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其实要回应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知道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试探，我们可以经历神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来经历他自己。所以我们要来看祷告是我们生命叫天父能够得着荣耀。最后在读祷文说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神的国度权柄荣耀是在哪里彰显？是在神迹奇事上面吗？是在风浪的大风大浪被平静的里面被彰显吗？主导文它真正的模式要表明的，我们终极的需要并不是这些外在的这些环境，而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什么会存到永远？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祷告里面我们的生命 是会被天父来更新改变，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就会彰显出神的荣耀，就好像是天父的荣耀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天父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同样的，我们的祷告也是愿神的国度、权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我们如何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用祷告来回应主的教导。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前律义务的关系，还是天父与儿女的关系？我们的祷告是改变神的想法，成就我们的意愿，还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意愿来顺从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是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充满了苦毒、抱怨、不满，还是我能够填补别人的需要，因着我们得到天父的饶恕，我们去饶恕别人？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祷告不是求神我们要做什么、选择什么，而是我们祷告愿意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彰显出神的权柄、国度和荣耀？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但这是你对我们的爱，这是你的定义。求主照着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使得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来被你更新，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当我